女生绿茶婊，男生叫什么？我是小潘，
我是宝拉。
啊，我头像我这种识字能力算是蛮好的，就看一段话是蛮快能理解的人。没想到这一段话你们听听看哦，会不会有一点没有那么快了解？
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很明显的差别，就是你可以消化那种大篇的文章，但是这种短句子，短句子你好像看不懂哎、欸。我后来发现，短句子只有我看得懂而已。
太短的，我就好像什么意思？哦，大篇的，
对啊，
我可以很快看。嗯，啊，这怎么回事？遇人不熟，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事人不清，是检讨自身所犯下的错。遇人不熟，事人不清，好像是同一件事。
对，其实有细微的差别哦。
差别就在你自己要不要自省。
主词不一样嘛，遇人不熟是我遇到了那个人，那个人不好，嗯，所以他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哦，
脏东西，
对，
对不对？
我拄到歹物啊，
鬼遮眼，
不是我的错，是对方的错。
对，
那事人不清，谁事人不清？我啊，我自己没有认清楚。哎呀，所以我要，
哎呦，对不对？真的，
我要自己检讨自己，为什么我当初会没有看清这个人的真面目呢？
我问你哦，那如果现在一段感情结束了，嗯，那别人问你说，哎，你怎么了啊？怎么分了？那你是要用遇人不熟还是人不清？你的好朋友在问你，在关心你，为什么分啦、啊？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比较常挂在嘴边的，应该都是世人不清，嗯，比较少会讲说遇人不熟。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个性会这样，嗯、会把，我觉得这比较安全一点，因为就你讲说啊，是我当初没看仔细，我的问题，这样，其实我们不适合。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就比较不会有后面延续的问题啦。因为毕竟你的朋友在你面前，那你都已经承认你的错误了，他不可能再追根究底说，那你到底是看不清楚他什么。
而且甚至我也很常就是明明有人提醒你了，然后自己还那边不听别人的规劝啊、那就是自己的问题，就是自己世人不清啊。
对，我们两个都是哦。不听前人言，不听好友言，不听妈妈言，不听爸爸言什么的。
最该检讨的是我们自己。
那我们今天就聊世人不清。
你知道自己世人不清，重点是你得要、
有点不甘心呢、
不是，没有关系啊、人生都会有、会犯错，会跌倒嘛。但是重点是你得改、啊。
哎、我跟你讲，我觉得看人这件事情啊，你觉得你会看人吗？
我当然是不会看啊。
我自认为我是蛮会看人的、哦，但是我好像是跟我只要是好朋友。我这几年观察下来，只要我认定你是我的好朋友，真的是跟你交心的那种，我好像那个雷达就会完全不见哎、欸。哦、因为我在看不熟的朋友或第一次见面的人，或者是客户，尤其是工作往来上面的东西，我看人是我自认为蛮准的，但一旦是我把你当好朋友之后，我就完完全全鬼遮眼。
那有因此吃亏吗？
有啊，就是有吃亏了，你才会说啊，
怎么这样子？
对，怎么会这样？
雷达怎么失效了？
我跟你讲，前几天我跟一个神婆吃饭，
神婆，
我从今以后我叫她神婆，真的很可怕、欸。就是我们这一群朋友，你们反正大概十个人，好，举例十个人好了。然后呢，我们大概都认识了一两年以上，就比较常约吃饭。然后这个神婆呢，他们都认识，但是我只有听过他，然后那上一次吃饭是第一次见面，然后呢坐下来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因为我跟这神婆毕竟也不熟，所以我就没有再跟他聊天，我就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然后就听到这个神婆跟另外一个朋友讲说，哎呦哎，我跟你讲，你们这群里面那个谁谁谁那个人，嗯，然后我突然间就 耳朵睁大、嗯、因为我对
他刚好这次没参加聚会，
没有没有，他没有参加聚会、哦、那个谁谁谁我昨天看他一眼我就觉得他完全不行，嗯，然后我就立刻我就不自觉的你知道反射动作，我就看着天花板说对、啊
等一下，你已经吃到亏了。
Okay,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都一样。我们刚开始觉得这个人朋友怪怪的，或这个人怪怪的，我们会有很多小疑问先藏心里。我们比较不会去问朋友，哎、欸，你觉得他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哎、欸，我觉得他好像哪里怪怪的，比较不会问，是会放心底。然后可能放了十个疑问之后，就开始怀疑自己。还是我太小心眼，
对，
是我的问题吗？
对对对，
怎么办？我是被你传染的，就、啊、明明就不会这样了，就检讨自己，你知道吗？是我的问题吗？就是。是我太大惊小怪吗、嗯、还是我太小题大做什么的、嗯、我怎么会一直找他麻烦，就是最后变得觉得好像我自己在找他麻烦。好不容易听到有一个人的声音，而且那个人只见过他一面，
然后他就觉得他不对劲，
我觉得那个人不对劲
那你就会觉得他一定是真的很夸张的行径，才会让刚认识的人立刻有这种感觉嘛。
然后我就当场就对着天空喊对，然后他就回头说你跟他也熟吗？我说哦没有，我刚刚就是蛮认同你讲的话因为还有一次是在工作上面，也是我也是把一个工作上面的伙伴真的是掏心掏肺，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观察他很久了嘛、嗯、我都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掏心掏肺的人，虽然就在工作上没有办法给我太大的帮助，那我就把他当好朋友，所以我也他会跟我掏心掏肺，我也会跟他掏心掏肺。但后来就是慢慢的又来了，那个感觉又来了，就几年之后我觉得奇怪，他有一些行为举止，还有一些言谈。我不是说我的记忆力很好吗？
对，
我觉得前后文他常常跟我们聊天的内容前后文会都不上。上个月才讲怎么样怎么样，说去巴厘岛玩，这个月说他上个月去普吉岛玩，就
到底是巴厘岛还是普吉岛，
就会有这种 bug， 你知道吗？就想说、
嗯、泰国跟印尼差这么多。
第二。上个月说人家送他一个劳力士，这个月说哎我自己买了一个劳力士，在上个月、嗯、就是他会有类似那种，我就觉得、嗯、奇怪，那到底是我听错还是他的问题、嗯嗯、那还是他口误。我跟你讲，我就会又藏一个小小的问号在心坎里这样。
而且有时候这种事情毕竟会觉得说不纠结吧，这也没什么重要。
对，我跟你讲，
聊天而已，
一件两件你就觉得干嘛纠结这种东西、嗯、就聊天可能口误嘛，十件呢？
那他可能只是想要包装自己的人设，这也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吧
我跟你讲， 我心中的疑问跟你一模一样我跟自己的对话说对，那他就是想要营造出他的形象嘛、让人家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那我干嘛去戳破他呢？而且不影响我们的交情啊、嗯，然后过一阵子我就会开车的时候又会自问自答那他所以他有把我当真心的朋友吗、
哦、为什么
他要在我
面前
对在我的面前他也人设呢、哦、他也包装成他那个样子又反问，然后就又另外一个声音告诉自己说还是我想太多然后就会跟这个朋友的交往过程当中就会三不五时就蹦出这种小疑虑。然后你知道我是一个形于色的人、嗯、就当我开始跟你的交往啊会有这种小疑虑，我好像会露在脸上。
应该是说聚会当中大家也会发现你的互动可能没那么频繁。
对，我就会我觉得我的表情好像会有点表现出来，
态度也不热络，然后话也变少了，有一搭没一搭的，大家就会觉得是有心事、嗯、心情
对对，然后他开始这一类的朋友就说哎、欸，怎样你有心事吗他们都会觉得是我有心事，哎、欸，你今天心情不好吗？
可是其实是因为聚会场所里面有一个人会让你心里就是觉得怪怪。
所以如果你三不五时就是跟我吃饭的时候会觉得哎、欸，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哎、欸，你是不是有心事，那是你的问题 你有问题？
没有啦，但一定是多人聚会。如果单独那个人不可能单独跟他出去吧？是不是？
有啊，我很常哎、欸，我举的这两个例子，我都是很常单独出去的、啊。而且他们都有问过我一模一样的问题。
你有心事吗？
你有心事吗？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啊！可是如果你已经对这个人有点问号了，你为什么还愿意跟他单独出去？
因为我还是把他当好朋友。哦，就是我就说我相信一个人之后，就很难再就我会觉得这是小事。嗯，但是你知道。真实内心的声音又会另外一个声音又跑出来说不对耶，这是小事吗？就是所以你在那个纠结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表情可能就会露出来一点。嗯，
可是这种事情跟你和这一个人和对方就是认识多久交往多久，我觉得那个不成比例耶，
不成
也曾经有那种交情很久的像拜把的，只差没有你知道砍鸡头相认的
五六年之后才发现他的真面目、
这种故事够
烂泥耶，我的天
哎、那个内心哇，
我跟你讲，但是我的习惯，我后来发现我的习惯都是这样，我都会等，我不可能自己突然爆炸什么，我都会等某一个人他跳出来说哎、你有没有觉得他怪怪的？嗯，这两个朋友都是，就是当有第三个人跳出来说，我觉得他怪怪的，我觉得他好像心术不太正，这时候我就会松了一口气，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会正式的跟这个人决裂，跟这个朋友，嗯，因为我觉得哦，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有人跟我想的一样，那经由我的判断，这种人不能交往，不能当朋友。哦，但是我就想说，哎，我跟那个神婆比起来，神婆看一眼而已耶，我可能跟一个人相处就是好，因为我交朋友也很慢。
对啊，
很浅的，
你是已经会观察很久的人，怎么还是会看走眼？
挫折的地方在这里，就是我交朋友是，当然我酒肉朋友很多，就是。酒肉朋友不算嘛，但交心的朋友其实我很慢热的人，可能需要个半年一年经常的见面那种，交心了之后然后把他认定为朋友，我这个人就是死心塌地的朋友、然后发现啊，看走眼，人家看一眼就看出来、我就看走眼，
应该要跟他请教他到底从哪里观察的。
没有，我觉得应该就通灵吧
所以叫神婆是不是？
我跟你讲，所以他是神婆啊，
不用观察，
一般人没有办法有这种能力的啦、因为 我就说这一个工作上面的，我不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吗、这个工作上面的伙伴也是我们的一个同事，他某一天就是真的油桃干饼的跟我讲说，我真的觉得你跟他走太近。然后我想说，走太近，知道你是什么形容词？你可以解释给我听吗？
就是走太近，我觉得你跟他走太近，就是可能互动太频繁，然后有点过于信任对方。
因为我刚开始听不懂，我想说你是在吃味，就是我跟他比较好，或是什么，我还听不懂走太近，这个事情这样。直到有一天呢，另外一个人，那时候我已经觉得有点问题。直到有一天，是可以讲吗？就是某一天，真真在跟我讲一个事情的时候，就一个工作上面的事，然后就说那顺带一提，他那个顺带一提真的是压倒最后一根稻草。
顺带一提，
顺带一提，就是前几天某某某怎么样这样，他就轻描淡写的讲过去，然后当下我就下定决心，哦，那我的判断没有错，这个人是有问题，
那个某某某，
对，是有问题的。
有时候的确是要嘛，就是经过别人的提醒，而且第一个他绝对不会信，一定要提醒个两三个，或者是有一种是人家提醒你，你自己去验证。就是你要自己亲眼目睹了，或者是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才会认清，你知道？
我跟你讲，我还有一个好朋友， 欸，我跟你讲，以上故事请勿对号入座，如果要对号入座是你家的问题哦。
对啊，欸，我们线索这么少欸。
而且我老朋友这么多，又不记得讲你，少
在
睡一边好吗？
这椅子是很好坐吗？为什么要抢着坐呢？
还有公司行号的也是哦。我有个朋友呢，就是有一年，就是跟他生意上面的、工作上面的往来，然后就是他们家的产品，我就觉得很好。但是那时候我举例，我乱举例一个数字哦，譬如说那时候我讲说，哦好，那500万就是我们可以跟你合作买你们的家的产品，就500万这样。然后那个朋友就很开心，过没几天之后他就跑来跟我讲说，哎，那个谁谁谁他买1500万的货。然后我说1500，那他做什么的？他的通路是什么？我就很好奇嘛。然后问完之后，我就觉得，啊，怎么这么厉害？他可以吃下1500万的货这样。然后我那个朋友非常得意，他说：“我就跟你讲，说我这个产品非常好。我跟你讲，外面的人都抢着要什么的。”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过没几天，我又跟这个朋友吃饭，这个朋友又开始拿1500万酸我，是酸我。说我跟你讲。你现在要买也没有了，我跟你讲，我的货都出给那个人家，一口就是1500万，这个真的会中这样。他就三不五时，前前后大概4-5次跟我
一直提这件事，
一直提
同一个产品，
同一个产品，一直提说我只买500万，他买1500万，这数字虚构的啦，我买500万，他买他是我的三倍这样。
可是你那时候都已经签约了吗？
对，但是我就你知道，我就纠结在一个点，我就想。第一，我就想说，到底是谁？因为我老实讲，这个500万，我大概只有60%的把握。
那他对为什么对方可以1500？
然
后这样子，
对，然后我想说，你的通路到底是什么？对方也不是我认识的人，我就很好奇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朋友一直不告诉我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这500万我都只有60%的把握。那对方为什么这么厉害？这样、我还检讨自己耶、
因为我知道了，因为因为你是崇拜主义，
对对，
你想要想说，你到底已经广告，
我
想学
的，我真的是崇拜主义者。然后呢，好，就是真的开始卖这500万的货，果真，我这500万货真的没卖完，使尽了那个
吃奶的力气，
吃奶的力气，我跟你讲，那睾丸都不知道捏到变形了。我跟你讲，就是刚好打平，就是根本也没赚钱，就刚好打平这样。然后我又想起。
那个1500
到底是谁？
就
是我吃奶力气，然后下体都捏烂了，我就是还卖不掉，这样才打平而已。那他1500万的话，到底卖到哪边去？我才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风声。那个人跑路了。
1500，那个人跑路了。
1500，那个人消失不见，人都不在台湾。就是订了1500万的货，拿了1500万的货，人也不见了。
啊，最款项还没清，
一毛钱都没清。
但是他把货带走了，
跟人一起消失了。然后我当下就想说，是人不清哦。
啊，对，这不是你是人不清，是那个朋友是人不清。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我跟你讲，我最在乎的点是什么？就是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嘛，就是然后呢，他居然会因为就是500万跟1500万，然后他就觉得哦，我好像很不挺他，不支持他，然后说人家对多看重他，多看重他的人，他的产品这样。
我不认识这些人啦，然后我也不是做生意的，我讲这些话可能有点在风凉话或者什么的。
风啊，有点热，我看你风凉到哪里去。
不是你自己是做出货的人，500跟1500，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市场怎么样操作或什么的。应该那个人订1500的时候，你自己要有点存疑吧，而不是因为有人订了1500，然后你就一直酸这个只有买500的。还是做生意的人会想说，我才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我东西能销出去就好了。
我想这就有点不太一样，就是 做产品的，他就是把产品做好。哦，就是我有个工厂，然后我生产一个产品，研发一个产品。那我生产完要靠谁卖？不可能我自己卖嘛。嗯、大部分一定找通路、嗯。那像我们这种通路啊、哦，我有能力可以吃多少货，卖多少这样。每个人有每个人擅长的。那你遇到那种大订单？是吧？你看台积电法说会，你有没有看他的订单嘛？看到2028年有没有？就是
反正卖不出去，你家的事，我这边卖给你就不
关我的事。而且通常就是对你卖不出去是你的事嘛？你跟我下1500，你就得要给我1500。
所以该评估的是你那个来采购的人，你自己要评估你的能
力。大部分是采购的人他要评估啊，我卖出来，我当然是要赚钱啊，卖不掉这库存一样会压垮我啊。
所以有可能对方跟他要么就常年合作，有取得信任，要不然这种大货款有的可能也不是轻易出货。
我跟你讲，后来我就耳闻，就是真的所有的那种世人不清，都是因为太信任、嗯、或是对方他用了很多的手段方法，或是你刚刚讲的人设，博取了很大量的信任，所以可以哦，没关系，就这样哦，那我相信你。那后来发现被背叛的时候，发现啊，完蛋了，世人不清。
我觉得诈骗也是啊，
对，
情感诈骗、投资诈骗、各式各样的诈骗，他们就是运用人性，他先取得你的信任。被骗的人都是因为信任对方，他最后才会被骗嘛。
我那天看到你说到诈骗，我那天看到一篇报道，他说现在目前所有的职业里面还愿意栽培新人，手把手的把你从不会教到会的，真的只有诈骗集团。
到底有那个是心理跟人性的操控、欸。
现在到底有哪一个公司还愿意从头、哦、栽培一个人，就从零到有？然后再等他挫折，甚至有点损失，再慢慢培养起来。现在好像就是企业比较没有这个风气。嗯，他说，但是诈骗集团真的是手把手哦，先分门别类，你是从哪一个专项来的？
哪一个专项
？IT吗？哦、对，然后 你比较没有专项，那你可以当车手吗？诸如此类，你可以出国吗？哦、就是对。啊、你口才很好吗？哦，你平常就骗女人的习惯是不是？他们分门别哦，你擅长企划，那你来写那个诈骗的稿子。嗯，所以他们是一条龙，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可怕的企业。嗯，
本集节目内容感谢 Breeze 百大医师抗敏首选，最懂你的空气清净机专家赞助播出。
我觉得你们家里面应该都要有空气清净机吧，尤其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住中部、
嗯、对，
一定要买的家电就空气清净机。再来还有，如果是有过敏儿的，像我就是一个过敏儿，我讲过我的房间基本上要弄到像五成室一样
无菌无尘处理。
欸，我跟你讲，你有空气清净机，对于我们这种五官都敏感的人，那个效果天差地别，比较不容易秋冬的时候鬼压卡。嗯，然后空气清净机，我觉得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挑几个重点。第一个，一定要有 AI 联网侦测，而且是随时侦测室内的空气品质。以往我们买的空气清净机，你可能手动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对，
或是预定嘛。嗯，但你的空气品质，我们一般人不会察觉到，现在空气品质是不好，只是看到哦，好像天空黑黑的，哦，妈妈在厨房煮饭，哦，爸爸去阳台抽烟，但是烟味飘进来，你只会有这种很主观的，
就是你要靠你自己本身去感受，然后去侦测，但是它很容易失准，
请你交给 AI 让它去判断你现在空气品质如何、嗯、所以有那种随时侦测空气品质的清净机，它价格就会比较高一点，光是那一颗晶片。
对，
然后再来一定要有独家急速换气，就是很快速的侦测到问题的时候立刻解决问题。这一台还有12分钟的异味侦测，然后立刻让它循环成干净的空气，净化，然后更快更清晰。那净化什么呢？ 它包括像空气里面的 PM0.3 1.0 2.5
PM10 对有害气体，然后呢细菌啊甲醛啊这些通通帮你侦测，而且 SGS 检测出来可以去除掉 99.9%。
对，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台呢Breeze 的 AI 智能空气清净机 C360， 我个人是很推荐你就直上这一台10到20坪，然后里面也有针对小坪数10坪以下的 C260， 你也可以做选购，然后价格一样是最低价。我们今天这一台呢，优惠价只要7299，
全网最低价，而且还有2年保固。
然后再来，我觉得这种家电啊，就是空气清净机，因为它就是一辈子摆在那边嘛，所以外形真的很重要。
对，
是如果那个外形很土，我真的没有办法放在我家。这一台外形非常好，然后 C260 就是小坪数的，如果你要10坪以下，你就选 C260。那大部分的人，我觉得你可以选 C360。那价格一样，在我们的做活动期间都是最低价，再享2年的保固。
可是除了外形之外呢，我还会很重视一点，就是它的分贝数。嗯，就它在运转的时候绝对不能太吵。有些人呢，他是出门的时候他习惯先打开空气清净机，
对，
你回家的时候家里就是干净的。但是有些人是喜欢在睡觉的时候也需要使用的，那他的那个运转的声音分贝数就很重要。
以前我们都是二择一啦，
就
是你人不在开空气清净机，因为知道它猫打底下嘎很吵。
嗯，
但今天这一台 C360 你要睡觉一边睡觉一边开也可以，就它的睡眠中的净化空气跟睡眠品质你不用二选一，安安静静的帮你把家里的空气清得干干净净。
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资讯栏有一个专属连结，你可以去选购适合你的这一个规格，保证是全网最低价，而且还有2年保固，活动只到5月20号。我有一个朋友，两个男生，他们真的就是拜把兄弟，就是从念书的时候认识很熟，然后一直到出社会，然后到当完兵，那个少说都7、8年的交情了吧。然后呢 A 跟 B 他们俩就是一起工作，当完兵退伍之后他们就是在一起工作，所以呢他们暂时也都住在一起。然后因为是有点类北漂这样，就是离乡背景，所以他们住一起呢，然后就是有一台机车跟一台轿车，就他们有时候要跑业务什么的，就两个人轮着看谁比较近比较远，可能一个骑车一个开车这样。然后有一次呢 A 他是骑车在路上，他就看到了他的车从旁边过去，他就知道说B 怎么刚好也在这附近，这样他就想要过去闹他一下。然后呢一骑过去就看到车上除了 B 之外还有 A 的女友也在车上，然后想说
两个男的住在一起，他们是一起北漂的好哥们，
对，然后交情已经7、8年了。结果呢就是在跑业务，而且有时候你知道 B 他如果出去干嘛，反正工作上大家会互相 cover， 他一看到他就想说靠，老子在这边帮你 cover 分担你的业务工作，然后你开我的车载着我的马子在路上闲晃，那是什么意思？
他当下就觉得不对劲了吗？
当下就觉得不对劲，因为其实那时候的情况是 A 跟他的女友有点分分合合，就是感情算很脆弱的阶段，但是 B 身为好哥们，你在这个时候载着我的马子就是怎么样都觉得不对劲，那个时间点很敏感，对不对？身为男生你不可以这样子吧。然后后来呢事情因为就被看到了嘛，那个 B 呢他就开始狡辩，他就把一些什么对话记录啊 email 啊什么啊就传给 A， 就跟他讲说啊，不因为你们分分合合，你女朋友他就来询问我的意见什么的，所以就是把过错都推到女生身上，都不是她的问题。
然后也不承认他 有什么越矩的行动。
对对，你评评理，如果说你的好兄弟跟他的女友分分合合，然后他女朋友因为想求复合所以来问你的意见，再怎么样你还是要有所分际吧。
我跟你讲，按我就是有点交友白痴的状态，我可能会相信哦。
相信哦，真的吗？就想说哦，是这个女朋友的问题的。
不是，我不会觉得女朋友问题，我会觉得哦，天哪，我女朋友真的很想复合，或她真的很在乎我。那她因为像我摩羯座死人个性，就是我冷暴力起来，我就是不闻不问所有的事嘛。所以女生怎么办呢？她只好去问我最亲近的人啊。嗯，所以我
所以你原谅，你会原谅你的好兄弟，然后再跟你的女友复合，这样吗？
对啊，我会这样子。我如果真的，我朋友这样跟我讲，我会相信欸。
他没有办法相信，因为那个 B 就是他的好哥们，跟他的女友前一阵子才刚分手而已。嗯，然后他明明就有听到他的好哥们，就是 B 有跟 A 讲说，他真的忘不了他前女友什么，就可能也才上个月的事情而已。你不是说你忘不了你的前女友，然后你现在跟我的女友在那边同一台车，对他就会觉得，反正所有的时机点加起来就是太敏感，
就是个男婊子啊，我觉得。
然后他就开始回想。他就觉得其实一个人人品真的从一些小细节就可以看出来，只是就是像你这种，
对
对，他那个时候才会去回想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才兜起来发现这个人真的不可信，他可能本来就有点问题了。就因为他们住一起嘛，然后呢有一次寒流的时候，他下班了回到家，然后钥匙在 B 那边， B 说他要跟他女朋友去吃饭，结果 A 就加班完了之后回家，发现他还没有回来，家里没有人，他又没钥匙，在 B 那里，他就打电话跟他讲说：“欸，那你什么时候要回来？我已经到家了，然后没有钥匙进不去，这样。”然后 B 就跟他讲说：“哦，他跟他女朋友在吃饭，等一下，快吃完了，马上就回去，这样。”然后 A 就想说：“那你吃个饭，然后等一下回来，差不多半个小时，很了不起了吧？而且。”寒流，当天寒流来，光个被细这样，他足足在他家门口等了两个小时，他就觉得身为兄弟就是很不体贴，对，你就不管我的死活，就是有点见色忘友的那种感觉，类似这种小事情，然后就突然都回想起来这样。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他说当兵的时候那个 B
他们的交情还跨到当兵去，
就从念书就认识啊，念书一直到当完兵出社会，所以那有很多革命情感呢、欸。然后呢，他说那个 B 当兵的时候有一次开放恳亲，然后 A 那时候已经开始上班了，他就是起个一大早，你知道恳亲都是那种六七点的，很早。他牺牲他假日睡眠时间，一大早起来邀了他们几个两个同学，然后 B 的女友跟 B 的妈妈，反正就是一票亲友，都是 A 亲自去载的。载了这一群人之后呢，辛辛苦苦的跑去那个军营里面恳亲什么的，然后恳亲完好像他们就可以收假，所以他就是一起把这一群人在家 B 呢，因为放假了嘛，就一起载回他们的家乡这样。然后回去的时候呢，那个 B 的妈妈就说：“哎呦，谢谢你这个好兄弟 A 一大早就起床，然后开车载我们一次票人，对我们来请他吃个饭啊什么的。”然后呢？B 的妈妈讲完说要谢谢人家，B 就脱口而出就说：“哎呦，也没什么啦，反正他闲闲没事啊。”嗯，那就是好像很理所当然，不知感恩这样啊。你当时那时候是朋友，整个气氛你可能不会觉得怎样，可是
事后回想
就觉得这个人这个态度真的是很不应该。就
算我跟你讲，我们这种世人不清的时候，通常也是爆发之后，事后回想才慢慢的，哦，原来，哦，他就是个婊子类的，就公的婊子而已。就你们慢慢的，
公的婊子没有一个专属的名词，
我不知道女生绿茶婊，男生叫什么？
我一时想不起来。
仙草表还是什么？
我们开放听众朋友留言。
冬瓜表。
好，这边呢有几个在职场上面可以分享给你。
欸，这个很好用，我觉得，因为就是这几个，你可以把它用在工作上面，也可以把它用在交朋友上面。
对，
如果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他有几个这种症状，你大概可以转换一下，推敲一下他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第一个是爱贬低别人的人，爱贬低别人，你会觉得好像他高高在上，对不对？好像应该是有的人是那个叫做什么身处高位，所以看别人都不顺眼，但其实不见得。喜欢贬低、习惯贬低别人的人呢，其实是因为他自己看出去的视角都是不好的那一面。
真的，这个我百分百认同。
他就是因为自己太自卑，他只能透过贬低别人来去建立他自己的自信。
我两个世人不清共通点，就两个世人不清的朋友都是爱贬低别人，
都喜欢贬低别人。
对。然后我刚开始就觉得，哦，他们还会包装哦，说你看，像我在你面前，我才有办法这样掏心掏肺，就是讲出这些我平常不敢讲的话。但他们不敢讲的话，全部都是在贬低别人或讲别人的坏话。哦，对，
就看别人都觉得看不顺眼，
因为他们的视野，你知道，毕竟只有120公分，所以他们永远看到的就是人家大腿内侧，就真的他们的视野比较窄，所以他们看到每个人都是看到别人的缺点，然后永远都有可以抱怨的东西。
所以爱贬低别人的你要小心。另外一种是爱抱怨的人，他习惯把过错都推给别人或是外在环境，就代表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这两个请你们笔记。
对，
真的，通常就是这种拐瓜裂枣，他们一定会有这两个特征。然后他们都会把贬低跟抱怨包装成我对你掏心掏肺。陈宝拉，我跟你讲，我把你当好姐妹，只有我才会对你掏心掏肺。
这些事情我都不敢跟别人讲，所以我看在眼里，但是我都不敢跟别人讲。
我跟你讲，我后来为什么会觉得我那个朋友怪怪的，就是我觉得不太对劲的原因是，因为他常在我面前就是抱怨其他的朋友。但那个抱怨呢，有时候难免嘛，哦，譬如说他就很小气，像这种抱怨难免会有，但那抱怨都挟带贬低。哦，你不觉得他事业做这么大，然后他还开那种车，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会觉得很 secret， 他就是那种贬低的那种讲法。然后几次之后我就想说，那他可能不喜欢这个朋友。但是我又亲眼目睹，就是他在跟这个朋友相处的时候，真的相处的跟好哥们一样，就是像好朋友一样。然后
就人前人后的，
这真的人前人后，
双面人。
看我讲的这两个人，一个你不认识，一个你认识，是不是都人前人后？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讲谁，我联想力没这么好，你有没有写给我看？
算了，不要写好，我怕你待会的故事又补充的太明确。
所以贬低呢，就是塑造自己的自信，然后爱抱怨的呢，他就是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这两种人，请你们就是离得越远越好。
哦，家人对我不好啊，哦，爸都不分钱给我啊，他永远都有，你知道，全世界所有的人对他都不公不义，
都对不起他，这样整个世界都欠他这样。但是呢，有另外两种人呢，是你可以放心的跟他交往。有一些不合群的人，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难搞啊，
有莫名的距离感。
对，可是其实是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包括无效社交他们也会拒绝。所以呢，你可以放心的跟他交往，但是你也不用强求，因为搞不好在他眼里你是个无效社交。愿意跟你社交的话，那都就没问题啊，你就被，你知道，有被他认可。
到底什么叫有效社交、无效社交？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按你的理解，
我觉得你要花很多心力的，是不是就是无效社交？你必须得把面具戴起来的。
开心不开心？
怎么开心不开心？
就开心的，就是有效社交啊。
哦哦哦哦，
不开心的，或是你的开心是装出来的，因为我们不管是有效或无效，你的社交你一定是表现出来是要开心的吧？
对，
是吧？你都要社交了。不管对象是谁，你还是得要表现出开朗啊，开心。
对，
但你自己真正内心是开心还不开心？
对，你很清楚。
所以那个就是用来判断是有效还无效。
好，另外一种是做事情很冷静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的情绪都很平和。那可能是因为他看透了很多，或者是呢他的经历很丰富，所以呢感觉上不争不抢。然后他在心里其实都有自己的规划，
对，所以多多多去看一些哦，群里面可能比较不合群的人，或者是做事很冷静的人，这些人虽然平常不得宠，但搞不好他们是比较可以深交的人，三不五时就找你抱怨，然后抱怨的内容又含有贬低别人，这样说三道四，那种一定要尽量远离。
我觉得很冷静的人是应该蛮好判断，但不合群会不会有些人真的就……
对啊，我们公司不合群的是谁？像你，我就会把你归类在极度合群。
警乖，我警乖。我的意思是，不合群的人，有的人不合群是因为他很优秀，但有的不合群，他真的就是个问题人物。哎，这应该可以判断的出来吧？不用特别教大家吧？
那我举个，我像我们公司有个主持人叫王天佑，那你觉得他是合群还是不合群的人？我想问一下。
我觉得他
是我们电台就是一个很大牌的主持人，从小就他就很大牌。嗯，他是一个合群还不合群？
有时候不太合群吧。
你应该会把他归类在哪一类？因为现在没有不太合群，就合群不合群。
他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等一下，小姐，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问题哈、
啊？喂、欸，为什么要逼我啊？
我就是归类的话。应该是不合群吧？
对啊，
所以你刚是不敢讲，是
我怕大家误会，我怕大家误会这个不合群的意思。
但他有点不合群，但后来
是他不是属于问题人物的那种不合群，对不对？这样讲应该就可以听得懂。
对，他是的确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这样做有点傻，这样做有点不符合效益。那我不想要干涉你们的决议，但是我可以不选择不参加吧？
对对对对，
是吗？
对，这种不合群的人，你们就可以放心的跟他交往，甚至他身上会有一些值得大家学习的。
嗯，希望今天的这一集还有分享我们一些故事对你们有帮助，
就是可以让大家以后尽量少犯世人不清，然后最好也都不要遇人不
熟。所以呢，是不是结论还是要
自己啊？自己要可
防备心要重一点。你看是不是？
哎、
回过头又
可是我可是我这样生活为什么？
我就知道，你看前面讲的好听话啊、哦，对，所以大家要注意一点，然后注意到我现在防备心。就是我的城墙稍微再盖的厚一点大一点。
哇，这样生活好辛苦，我就觉得人性本善，为什么要这样子？会有这么坏的人？
没有，可是我后来有想过这个问题耶，我就觉得如果你交朋友或是跟人的来往，你都处于一个防备心太强，那累的是你，你可能保护好你自己，但最后你会很累。就是除非你是完完全不想跟人接触的，但如果你是一个想跟人接触交朋友，那你会变得很累。那我觉得倒不如你就选择保护好，譬如说你要保护好，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感情不要乱付出，还是钱不要乱借？就这种很实质的东西，就是保护好。你觉得一旦你被骗了钱或感情，你可能会生不如死，哪一样？嗯，那你就选择保护好那一样就好。嗯嗯嗯。或者我的工作上面的专业是我最在乎的。嗯，我不容被别人践踏什么，那你就保护好这一样，那其他你就平常心交往吧。
哦，对，
是吗？ 对不对？平常心交往，要多观察这样。嗯，
对，就是先把你身上拥有的资产先清点完，才不能
啊。我觉得用股票的举例好，记得不要 all in 干进去。我讲真的，因为你朋友太少啊。嗯、我就一个知心好友，我们不是有个听众朋友花了1600来问我们这个问题吗？十年的知心好友，他处处为他着想，
二十年，你说离婚那个，
我忘记了，应该是吧？你看
他离婚，他离婚了之后才发现他老婆出轨、嗯，而且老婆出轨的对象是自己从小到大20年的拜把兄弟。
如果你把所有的感情全部 all in 干进去，在你看这个20年的拜把兄弟，他背叛你了，完蛋了，就是你全赔。但如果你有10个拜把兄弟，现在亏掉一个，一个爆掉了，没关系，才亏10%而已，是不是？
哦，对啊，我刚刚讲那个 A 跟 B 啊，他们就是也是一群人，嗯，啊，后来B 的事情爆发了嘛，那当然 A 是不干涉其他朋友，但是他就是把事实就是所有的情况让大家都知道，那他觉得朋友自己做选择、嗯、但到最后大家就是也没有人再继续跟那个 B 来往了，就他们这一群就还是好好的。
哦，像我是会选择都不讲、欸、
不是，因为就是很尴尬，因为他们就发现为什么只要约有 B 的场合 A 都不出席，他们就会觉得大家不是好朋友，怎么会像你都玩、
啊、对，我朋友，我朋友也会这样，
对、啊
欸、奇怪，你是不是怪怪的、啊、
对，然后就会问嘛，然后就问 AA、oh, oh. 就说这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去问 B 啊，他都这样子啊然后所以大家一听就说那应该就是 A 跟 B 他们两个之间
出问题了，
对，有什么事的、啊、
哦，原来大家遇到问题也都差不多、欸。
如果是一群一群的，一定会吧。嗯、其實
所以好，一群又是一啊，你也是 all in 干进去啊，所以要很多群，是不是这样？一群如果一锅捞
出事，就是万一，对，万一出事情，他们都挺别人都不挺你，
对啊，因为一群还是一个啊，所以我们说要分很多群朋友。
哦，真的哎、欸，
对不对？所以感情上面大家都会受伤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感情百分百的投在一个人，你不可能同时劈很多个吧？
哈，我现在要同时交很多个吗？
没有，我们在讲世人不清的时候，我就叮咛陈宝宝说感情除外哦，我们现在不讲感情，因为感情你没办法分散投资啊。
对啦，
但友情或职场上面的交往，你的确得要分散投资。
但是感情是不是你可以循序渐进？你不要哇，见面才一个礼拜，全部都给他了，这样、嗯、就是慢慢观察。因为有些那种闪婚的网络故事都这样啊，闪婚啊，闪婚了之后才发现啊，他可能有一些价值观跟我
不
合或什么的。
我是不知道了，我不知道那种爱意那种东西，它到底是装在哪个地方？有水龙头吗？
有刻度？
对，爱意那种东西，我可以先打开一点点，滴出来一点点就好，不能够全部都冲出来。就我不知道那个是有开关的吗？
好难哦！
因为用嘴巴讲，当然都很简单。
不好意思，我们两个很会讲，但我们都做不到。
下礼拜见，拜拜。用喝的补铁安瓶，九宝雅思双效诺丽果王黑藻高效浓缩饮，
专利发酵熬合技术 ，SOD-like 活性167万单位，铁含量10毫克，
每天一包，提高代谢，排出废物，让你气色更红润。
即日起点选节目资讯栏连结订购4盒诺丽黑藻高效浓缩饮，只要2980，再送诺丽果口含锭。